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预告一下，今天是礼拜四，我们待会要进行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单元齁，又到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所以我们待会呢会来送杂志给大家我们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来赠送齁。那要打哪一支电话呢？我先报给大家，但不要现在打齁，等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齁。我们的电话是02-2371-2920，02-2371-2920，好，大家把它记下来好，待会呢，仔细听节目，然后呢，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大家再打进来了。好，关心完这个，等一下要送书的资讯，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今天天气跟昨天应该都是类似。高温炎热的天气啊，有些地方会达到38度啊，看到这个温度觉得，哇，实在是有够热啊，现在走在外面呢，待不了几分钟啊，就会想往室内呢跑进来吹冷气啊。那今天呢，像大台北盆地啊、中南部的内陆以及近山区、宜兰花东纵谷啊，都是有可能来到36到38度哦。越接近中午，紫外线越强，所以呢，请大家务必出外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哈。那另外呢，在太平洋的海面呢，有两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可能会发展成台风啊。那如果他们真的生成台风的话呢，一个叫巴威，一个叫梅沙哈，是第9号跟第10号的这个台风啊。当然我们不希望台风这个来直扑台湾了，现在说有没有影响到台湾呢，也言之过早就是了哈。所以呢，我们就密切关心一下它的动态就好，不要自己吓自己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接下来呢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又是如何呢？在经过一天的激情之后呢，昨天的美股哦又冷淡了下来哦。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是 3.96 点，跌幅是 0.027%， 大概维持在平盘的水准哦，来到 52,305.24 点哦。那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22%， 跌了 16.13 点，收在 7483.23 点。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66%， 跌了 173.69 点，来到 26040.0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哦，这个跌幅哦算是蛮深的哦，跌了 6.7%，大跌 893.68 点，收在 13353.28 点。主要的因素呢还是因为晶片类股走弱，所以让这个费半呢明显的走低哦。那到底是有出什么状况吗？还是说在市场上面已经涨多了开始要做一些获利的这个动作呢？好，这个不得而知。但是呢，的确最近的这个晶片股啊、半导体类股呢波动确实大了一些。那昨天有一个消息可能也是影响到美国股市盘面表现，那就是呢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呢他这个公开表示说齁，近期的通货膨胀已经有所缓解了齁。那这件事情这个他也说他会坚守央行 2% 的 通膨目标哈。那他这句话怎么解读呢？有人解读就是说，诶，这个他都说通膨会缓解了，可能升息啊，这个也可能会暂告一个段落，不能说暂告，因为他们没有升嘛，应该说暂时可能不会升息了，可是呢，对于原本期待他降息的人呢，因为他这番话又觉得说，这个联准会的宽松货币哈，会不会推出呢？现在看起来呢，又有点疑虑了，好，所以，接下来真的要看 FED 他们的态度而定啊，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联准会的态度呢，让这个整个的美元啊，还有包括股市哈，起比较大的变化，这个真的要关心下去就是了。好，那昨天呢，是今天是七月一号，对不对？那每个月月初的时候呢，都会公布所谓的这个制造经理人指数啊，哈，或者服务业的经理人指数哦。那六月份的 ISM 的制造业指数呢，这个预期是 55.7 哈，比之前公布的 55.1 要来得高，所以呢，看起来美国的制造业呢，似乎也还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反转变化哈。那这个对市场来讲当然是比较好的消息就是了。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财经的数字啊。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所表现的个股哈。虽然啦，科技类股昨天是表现比较弱一点点，可是呢，这个五大科技类股却是全面上扬的哈。甚至呢，像 Meta 脸书呢大涨了 8%， 好，这个涨幅算是蛮大的哦。那苹果啦、Alphabet 啦、微软啦，还有亚马逊也都是上涨的哈。那 Meta 为什么会上涨呢？脸书是宣布说要进军 AI 的云端服务市场哈，计划呢对外要出租 AI 的算力跟模型服务哈。那他们要将 AI 的基础设施呢转化成新的营收的来源哦，他这样的一个宣示呢，大家就想这会不会威胁到亚马逊旗下的 AWS 啊，或者是微软下面的这个相关的系统，还有 Google 哈，这些云端的龙头呢，是不是又面临一个强劲的对手呢？所以昨天 Meta 因为这个消息而上涨，可其他的个股可能就相对表现比较这个不是那么好看就是了哈。好，那脸书到底能不能做到呢？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昨天表现哦。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哈。美元呢最近呢，自从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一直都是走在相对强势的一个趋势上面啊。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又上涨了 0.2%， 来到 101.39 哈。美元呢，这个相关的指数呢，已经连续第四个季度是收高了哈。那第二季的时候呢，也上涨了 1.2%。那接下来呢，就要看了就业市场数字还有通膨的数字，会怎么样来影响到美国联准会的决议哈。这也关乎到未来美元的走势会是如何啊。那现在对于美元汇率的话呢，欧元对美元大概来到1欧元兑换 1.1376 美元，日元的话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62.56 日元齁，大概就是在162左右在盘整就是了齁。那刚刚也有讲了齁，这个华许这个有发表公开演说，他是在这个葡萄牙新特拉举办的欧洲央行的论坛上面所说的话哈。那他呢其实很多人都关心美国利率的走势嘛，可是他还是依然拒绝哈，要针对未来利率走势给予什么样的指示哈。但是他就强说通膨风险已经下降了哈。好，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想他这个应该不会说谎哈。那如果通膨下降的话呢，基本上呢升息的几率就会相对来讲少一些哦。 不过这也得看后续的数字表现如何就是了。好，这是美元的部分。那黄金的金价部分呢，黄金的现货昨天上涨了 1.6%， 来到每盎司 4071.04 美元，又筑了4000元的这个关卡了。那八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则是收高了 1.1%， 来到每盎司 4082.40 美元。嗯，所以现在看起来呢，黄金的部分哦，就是大概是要看这个守住每盎司4000元的这个关卡齁，有没有办法支撑着。如果有的话呢，当然呢就有可能呢继续往上冲了齁。但是没有的话呢，可能下探的话呢就比较不妙咯。好，那这是金价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知道美伊签订协定之后呢，油价呢就一路的往下跌齁。那昨天呢又继续跌了齁。9月份的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1.89%， 下跌 1.38 美元，来到每桶 71.51 美元。好，这个价格呢已经又快贴近70块了齁。那8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 1.32%， 跌 0.92 点，来到每桶 68.58 美元，就跌破了70元的关卡齁。这个两个原油期货的价格都是创下了四个月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齁。也就是说呢已经呢跌回到了美伊战争之前的水准了齁。那接下来呢我也说过齁，要看这个供需的情况齁，可能会影响油价的这个力道比较大一点点齁。那根据这个路透的调查齁，有30月分析师呢来这个预估齁，这个未来的油价齁，那这个预估的数字呢是从每桶 90.44 下修到 84.5 美元齁。那这是对于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的这个价格的预测。对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他们这次说会从 84.63 美元降到 79.49 美元齁。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大家对于油价可能会下跌有一些共识了。那当然接下来就要看市场的需求如何。如果需求依然疲弱的话呢，供过于求的情况还是会发生。要再加上有这个产油国家齁，OPEC Plus 呢连续第五个月来提高产量的目标齁。这个更加深了大家对于原油供应供过于求这种情况的预估。那当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油价要跌下来是不太容易，油价上涨是不太容易的齁，可能还会往上涨也说不定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刚讲到说月初是各国公布所谓 PMI 数字的时候齁，那也有些民间机构呢也会在这个时候来公布齁。像标准普尔全球市场财制呢公布了6月份的制造业的经理人指数齁，在多部分欧元区是 51.4, 中国大陆是 50.7, 南韩是 52.1, 日本是 54.8, 台湾是 55.2, 所以这样都是来到了50元以上了齁。那所以呢各国的制造业似乎呢还是继续在扩张当中齁。那像日本的话呢已经是连续第一个月六个月来扩张了齁。这个可能呢也是推升日本股市一个很重要的动力齁。那南韩更不用说了齁。南韩呢它的这个 PM 指数呢是连续第七个月扩张了齁。所以呢像日韩还有包括台湾这几个数字呢都算是相对来讲都是在50以上，只不过呢台湾的 PMI 指数呢从5月份的 56.1 降到了 55.2 齁，成长动能稍微趋缓，不过还是在维持在50以上，表示说这个市场呢就是制造业的情况还是蛮热络的齁，基本面上面呢没有什么太需要担心的地方齁。好，以上呢这些讯息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我们前进黄金单元。
累得不想有表情， 心，难得和这城市中断联系，在一个人的途上，突然不会管，我不会信息，路灯不会问我有问题怎么处理，让我在我的人生里消失，把来历都忘记，什么关系都没关系，只有空气不用珍惜，暂时跟这个世界保持安静的距离，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哎！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听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跟大家来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目前呢，台股跌了577点，来到46441点哈。我们昨天好不容易攻上了47000点，今天开盘之后呢，的确卖压蛮沉重的。本来以为七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呢，开出了红盘。应该可以有个好兆头，没想第二天就猪羊变色。但离这个封不是封关，离收盘的时间呢还有一段时间了哈，也许有奇迹发现定了哈。不过呢，就台股来讲的话呢，你看哈，我们去年看台股的指数大概20000了啊，一路呢现在已经飙到40000，大家开始期待50000了。那在这一波的涨势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赚到钱啊，但我也听到很多人看它一直涨，但是就买不下去啊，不敢买哦。那到底接下来台股要怎么样来操作呢？要怎么样来看台股呢？还有人认为说，这个涨法有点像过去2000年的科技泡沫，大家担心泡沫会发生了。那到底这一次的台股这样的表现跟当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金周刊》的副社长杨少华来分享，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哈，要怎么样来跟台股的奇象一起共舞，像这个大象的象啊。少华早安。
早安，技术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少华。
好，你们对股市的这个议题一直都很敏感哈。但是想请问一下，这个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台股这次的表现？你跑新闻也跑那么多年了哈，这次的起起落落，起起落落看国资，这次的这样的大涨到底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其实只要看指数就先看指数就很明显了。其实这个我印象中几个月前，真的就是几个月前，就像季富哥说的，这个台股还在20000点，然后就往上冲。那我们编辑部投资理财组也有一个同事说，好啦，今年如果看到50000点的话，我就穿泳装来上班。
我知道那个人是谁啊？他在外面都到处许下这个心愿。
你听说了吗？
他说
我们是拭目以待，这飙太快了，因为。其实今年以来的涨幅就是今年来已经上涨18000多点，已经将近9000点了，这还是我们统计到上个礼拜的状况了。
是，
那尤其你说在这个4月1号到5月29号，这大概就2个月时间，涨多少？涨10000点。那以前我们这些老头子在看台股的哈，
OK，
你说我们台股第一次破10000点，从一开始涨到10000点是花了27年。
对，
那再来从10000点涨到20000点是花了417个月，
啊，
然后涨到30000点花了21个，这时候比较快了。那最后30000点到40000点花多久？花4个月的时间，这是完全超乎我们这个刻板印象的一个状况。
是啊，
那我们再看，我们再看量哈。我也是印象很深刻。以前我们也不用说多早，可能就是在10年前吧，我们都还会报道，还会写这个今日台股加权指数爆出2000亿大量，这样
2000亿大量，现在看起来小 case。
我觉得季富哥你一定有写过这种报道，
写的不要写了。那我们也写过几百亿的这种成交量，
对对对，
那、這
个。这个我记得，我们这次有采访一些资深的名家，他说他入行大概是1995年啊，这个当时当有台海危机，但是当时确实就是200亿左右，200-300亿的这样成交量。那你看昨天我们那个大台股涨，表现不错，那成交量我印象中大概1.3兆，1兆3000亿。
对，
那评论还说这个量还不够，1兆3000亿。那你对比到以前我们说2000亿大量，现在说1兆3000亿还不够，你就知道这个台股真的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对于我们这些比较这个有点年纪的人来讲，当然会不适应。所以这次我们特别去问了一些这样的一个资深的前辈、资深的这个市场参与者。那 我觉得第一个感触是说，他们确实觉得自己有被过去历史框架限制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心态上他们认为调整。比如说我们采访这个刚才讲到说1995年就已经入行的一个投顾的总经理，这是他在对客户的一番谈话。他说以前我们在看市场，台股市场一个多头行情走到大概金融股证券股在涨的时候，其实接近尾声了，照过往惯例来看，对不对？因为大家已经题材没得炒，就想最近股市好，那所以证券股它自营部或经纪部门可能会赚比较多钱，
嗯，
可能开始联想到最后一端啊，那所以行情也就差不多要结束。但是他说前一阵子这个证券股涨很多，有多头也要结束吗？看起来没有，所以他开始自我反省，或者自我这个有一番思考，是不是真的被过去长期以来的这个历史印象、历史的这个经验限制住？那他告诉自己说，现在赶快调试啊，要必须要跟上这个新的结构。新的结构是什么？且不看价，且不看指数，这个量确实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那一个状况是，他告诉我们说，他前一阵子跟券商营业员聊天，营业员告诉他说，最近很多妈妈带着要是来帮小朋友开户的，为什么呢？因为小学生都会在学校里比你这个同学有什么玩具玩的什么戏。那现在比什么？有人说我有台积电，你有没有？
真的假的？小朋友会这样比哦？
对，小朋友这样比，所以他第二天妈妈带着这个小朋友，好了，我也给你一个台积电，帮你开户一下。那这个券商，这个投顾总经理想到当然是说，那这个买盘会有多大？如果当股市成为全民运动的话，这个买盘是不可用过去的思考模式在评估的，
是
啊。那他必须要赶快适应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重点说。当然那个股票市场有两句至理名言，第一句叫市场永远是对的，那第二句就是说，这个查理蒙格说的，当很多人都在说市场这次不一样的时候，就是要小心的，这是一个要命的线。
对，
那这两句话到底哪一个对？那至少在看起来的话，有很多人觉得这是真的不一样，那心态上到底怎么调整？其实我们这次很想讨论这个主题。对，
是。那所以你讲连专家都不能讲认错，就是说就认为过去的包袱好像真的已经被丢掉，是完全一个新的交易的形态。你刚才其实也讲到说，很多父母去帮小孩开户买股票，我身边当然也有这种朋友。那当然就觉得说为了筹一个教育基金过去大家可能买的是纯股概念股比如说什么财硕四宝啦中钢啦中华电信啦这些可是现在的这个父母要帮小孩存股，就像你讲买台积电买科技股所以你刚刚讲说这次的不一样，除了量的不一样之外，是不是投资的方向内容也是跟过往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对，其实我们在说量的不一样，早年我们刚就像刚讲的，可能几百亿开始到千亿可能2000亿，那其实从印象中可能是从2023年左右开始，台湾的 ETF 整个爆红起来那当然这当中也开始2023年有 AI 行情AI 浪潮兴起，但 ETF 爆红起来之后，整个散户的资金进来，其实是对于整个的市场结构发生了一个剧烈。有人说这个 ETF 或者说散户现在其实已经是第四法人了，就是说我是散户没错但是我是透过 ETF 这样进去，
是
那 ETF 因为它我们一开始当然是全执行 ETF 市执行 ETF 那它就是会着重投资在这个高市值的股票，那当然现在看起来就是台积电这些 AI 受惠的科技股当然占比就越来越大，那再加上散户的资金涌进来透过 ETF 而 ETF 去布局这些股票的时候，整个的投资的结构就会非常偏重于这一块。那确实就像季夫哥刚才说的一样这个大家的资金高度集中在这一块，跟以前确实不一样。那另外一个重点是说，以前我们都会讲外资含水会结冻，外资含水会结冻，每天我们就做记者，我们就每天盯着前一天外资卖多少买多少对对，然后再看写一点新闻。但现在其实过去几年外资其实卖超台股卖超非常多，
没错。
那这个以过去5年多来这段时间来讲，外资一共卖的台股其实是卖了3兆多元卖超，但这段时间台股涨多少？涨了3万多点。
对，
那就知道台湾的力量，这个散户涨透过 ETF 进来有多大。那这也是为什么 这些资深的老手觉得他们必须要重新调整看这件事情，
是
结构上，至少结构上真的不一样。
嗯，那正好问你哈，你刚才一直强调老手老手，所以是不是有些比较资深的投资老手其实是错过了这段行情的呢？我听到有些 对不对那是不是也很扼腕呢？
其实他们都在说这个这一波行情这样起来，年轻者可能尤其是假的非常年轻，他可能是2-3年以后进场的，刚好搭上 AI 泡沫，那可能也避开了某些这个暴力升息的状况。
嗯、啊、
那这个这几年就是一路大好嘛，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风险，这也是必须要注意的。
嗯、
那相对来讲这些有点年纪的一直被现在这个是这样涨过也太快了，量爆成这样子。
嗯，
那不要说这个巴菲特指标，巴菲特是说这个当股市的市值超过 GDP 这个2倍的时候，或者说除以总是除以 GDP 等于200%的时候，就是一个股市过热的警讯。
嗯，
现在台股多少？现在台股是500%，是
吧？
哦，没有看过这种情况，那可能是世界第一啊。
是。
那当然老手会紧张，老手会觉得不对劲，不可能这样子一路下去。
是。
那市场上确实就在这样子，所以大家开始在思考，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些心态。
嗯，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
对，那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另外一个新闻跟股市也有关系，就是呢股市那么热络，所以大家开始借钱，就有所谓的四代同堂的消息出来哈。
对，
这借钱买股票的风气是不是也非常的盛呢？
可以这样说，确实没错，因为我们看这个券商的不限用途借贷余额其实已经借到现在还在，当然有下修一点回来最近，因为监管会开始盯了。
哎，
不过还是很高，还是很高到其实很多券商都在想说我赶快增资，赶快发债，赶快甚至又做连带贷款来增加我的银弹补足。
嗯、哦、
那不过我觉得这里面是这样子看啊、哦、我们刚刚叫巴菲特指标固500%，那我们也去问经理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嗯、经理人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巴菲特因为巴菲特的资金量很大，所以他会定一个比较严谨一点的指标。
嗯，
但就真正巴菲特指标破表破了这个警戒线到真正的股市修正可能有2-3年的时间啊。那经理人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作为一个操盘人我错过这2-3年，那我这今年就不用干，
是
就在做一些新的。所以其实你看今年这个因为基富哥跟这个基金市场也很熟啊，我觉得我今年看到其实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年这个台股基金140几档，就是单纯的主动式的基金啊，共同基金不是 ETF，
是
它的整个上半年平均报酬率有到80%哎、欸，
对啊，
随便买真的就是赚非常多。那有16档都是在这个1倍以上，最高的是125%，这是我的经验里面我比较少看到的一个。
我也没看过，我说实在我也没看过。对，真的像你讲的哈，过去像这个买基金通常都要透过银行去买，对不对？刚好前两天碰到一个银行的高层主管，他就说了哈，过去台股基金在银行基本上呢等于是被打入冷宫，没有人理，
没错。
结果现在呢他们的银行呢不用出去喊单，就会有这个投资人来跟问他们说，哎，有没有卖哪一个台股基金？所以这好像也是这一波这个台股上涨的过程当中一个蛮特别的现象，就台股基金重获大家的青睐。不过这一等等了好多，
真的很厉害，因为127档有赚超过60%，半年哦，等于平均下来每个月帮投资人赚收，而且127档占，如果占台股基金来讲不算低的，算蛮高的一个比率。
没错，
换句话说，台股基金投资人只要你有买，其实今年都赚蛮多钱的。
没错，
到目前为止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啦。 对，
那刚回到刚才基督哥讲说，是不是还是有很多人借钱？确实有。那像刚才讲说这个不动产这个不限用途余额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那融资余额也看到很高，所以这也是大家会稍微有点担心的地方。
是
就是说因为走到现在，我们就说回到话题，就是说这一次不一样。我们这一次采访结果来看呢，确实很多的法人都告诉我们，在 AI 的助攻底下，我们 AI 的这个搭上 AI 的浪潮，台湾人整个经济基本面也不一样。我们的出口现在已经是连续3-4个月在成长，这已经接 接近纪录，到今年九月可能就39个月破纪录啊。
嗯，
那这样的一个经济背景底下，确实台股涨升涨得不一样，是有它的底气。那量其实这个虽然说我们的量现在报1.几兆都不算奇怪，但是如果跟我们的这个 M1B 货币供给比较起来的话，比率可能有点高，但也还不到当年2000年泡沫时候的那个水准。当年可能是成交量可能最大成交量可能可以占这个我们的 M1B 可能到7%几，接近8%，但是现在我们还在大概6%出头的一个状况，就是以一个最近单日最大成交量来算的话，
嗯，
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可能还好，是台股确实有这个量价不一样，但是还不算到这个有可能是有它的底气在，
嗯，
但是如果说你认为不一样，是因为这个而影响到你的投资行动的话，确实就要小心点。
好，那你们这次也访问了很多专家，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少华来分享这一期金周刊的封面是，哦，如何与这个台股气象共舞。那这些专家到底提供了什么样未来操作的策略呢？待会告诉大家。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哎，台股的这个跌幅也稍微缩小一点哦，目前呢跌了355点，来到46,663点啊。嗯，希望今天呢，哎，能够跌少啊，就是赢了哈。因为呢，昨天你看啊，费半就跌了6%了嘛哈。多多少少还是影响到台股了哈。那像我们的台积电呢，今天的表现如何呢？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呢是跌了40块，来到2465元哈。等一下，你收盘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静观其变吧。那回来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啊，又到了我们每个月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哦，与台股奇象共舞哈，这个象是大象的象哈。刚刚这个副社长杨少华呢，也跟我们分析了到底这次台股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另外请教少华，刚刚我们讲到说借钱去买股票这件事情现在变得好像一个蛮普遍的现象，可是杠杆开那么大，是不是也会有些什么后遗症呢？
绝对会有啊，绝对会有。那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前几天国巨又爆了这个违约交割哦。那在之前华东，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发现，是今年上半年可能是我们这个，我们就算以每半年、每半年、每半年这样看，今年上半年应该是我们整个。自2009年以来，我们这个每半年违约交割大额超过5000万以上的这个最多天数，或者说整个规模最大的一个半年，
是啊。
这当然这当中一定包含了这个很多投资人他是借钱啊去做一个，甚至就像刚刚讲的，因为很好赚嘛，因为指数一直涨，然后集中度很高，很明确 AI 就是唯一的答案，所以大家就很敢接刀。很敢去压爆，
是。
但其实最近，尤其最近这几天啊，最近这一阵子市场已经变得动荡比较剧烈了一点啊。那即便是同一个 AI 类股，其实在前一阵我们也看到，即便都是 AI 话题、AI 题材的股票，一档个股可以在短时间内从高点快速腰斩、快速下跌，然后腰斩股价腰斩。但同样一段时间，也是一个 AI 股、AI 话题的，它是涨一倍的。那简单的一个这个消息，它的一个细微的差距啊，可能就会让题材的股票它出现命运两极的发展哦。
是，
其实这个我们采访这个投顾的比如 PCB 女王廖婉婷，这个同一投顾总经理，他也告诉我们，他也有类似的案例，他也举例啊，比如说 CPO 的股票，同样都是 CPO， 一档可以很快的腰斩，一档可以涨一倍，那你有没有办法抓到这个东西？对，你有没有办法抓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很细微的讯息的差异？你有办法及时反应吗？如果没有，但你又开了很大的杠杆的话，你是真的是被迫断头，或者是就是等于是你的资产损失会非常明显。那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大家会说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了？那接下来尤其我们看国际环境的话，美国的升息的趋势也比以往明显了一点。那其他的一些资金环境的问题都会让市场的震荡加剧，你这个时候再用杠杆的话确实会让自己的风险比较高。
因为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你刚刚讲今年以来的一些违约交割的标的物，其实都是盘面上的热门股，理论上大家应该去追，那怎么会发交割？就表示说有人呢就是害怕，觉得涨那么多一定会掉下来，所以先去空它，没想到一路涨上去，所以就没办法有钱可以来交割。
之前这个是大家在讲加币歧视这个状况，
是没错。
那后来华通的话，有人是说，因为它已经跌两天了之后，大家开始说，我来赶快接刀，但没想到继续跌，
是，
所以那就没办法，所以多空都一样，对。
都有嘛，对不对哈？
对，
好，所以这个从刚刚少华分析的整个台股这一次的那个大涨的行情哦，跟过去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大家其实接下来就要问了哈，那既然不一样，那过去的经验法则是完全就被打破了，没有可以参考的地方了吗？
其实这一次采访下来，我们会觉得说，你对于这个很多人说指数，应该怎么讲说，你可能就不要预设高点在哪里啊，就是说因为真的不晓得会怎么涨法，因为这波 AI 老实说现在 AI 到底会通缩还通膨都还没有一个定论，那我们无法去用过去的经验做一个想象。 但是在一些操作的行为上，风险控管的行为上，这是千古不变的。如果你过度杠杆，没有去你很积极的投入，但是又不做很细微的研究，你确实都会让自己的风险高。就我们也采访了一个这个私募基金的一个操盘人啊，他是今年以来赚了一倍以上。他其实本来已经是从投资机构退休的一位大那他后来接了这个操盘手的工作，私募基金。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不管行情再怎么好，他作为一个操盘人，他都原本从一个半退休的状态，他现在都会立刻调整工作模式，变成每天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那在行情再好，他还是要做这件事情，不然他不可能维持到一个很好的绩效。
是，
换句话说，我意思说，我们当然知道台股这一次真的基本面很强，我们的经济数据也确实很强。那有这样底气，再加上我们散户大量进来，资金结构也是不一样了，指数不用去特别去想象它的这个底线在哪里，但是该做的功课，该有的纪律，这是永远不会变的，就绝对不会不一样这件事。
是，那所以不管指数，那这些专家提供未来的策略怎么做呢？还是压现在的强势股，还是说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没有，在你们访问的专家里面，
一个是说，当然现在每一位专家都会跟我们讲，现在绝对不要再开杠杆了，不要再用太大金融交易。对，这是第一个。那甚至有经理人，就我们刚讲的，每一个经理人现在都很忙嘛，就是这个赚很多。但也有经理人告诉我们，他开始去这个增加一点现金部位了，在目前，因为可能整个第三季看起来是变数稍微多一点哦。那另外就是他们开始分类了，他们告诉自己要分类，比如说同样都是 AI 的东西，例如有一个经理人告诉我们说，他会分一种叫做真的是跟着 AI 然后有技术变革然后创造需求的，比如说 CCL 啊、测试界面啊这些东西，是因为 AI 不断的升级创造出新的需求，
是
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会在拉回的时候加。那另外一种就当成核心的股票，另外一种族群是所谓的涨价类股，这也很好。但它的概念是，因为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排挤到原本的这个产能，以至于涨价，像记忆体或者是像这个 MLCC 这种东西，那这种也很好，也可以做。但是如果说这个在整个出现一些比较有风险的事件，或者说这个有回档迹象的时候，它会先倾向在这个动。在这类股里面先做一个调节那他也会特别关心这一类股的一个周期。比如说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有涨价消息，因为其实业界会传所谓的涨价函，就是可能一个公司会发给另外一个公司，然后这个要涨价。那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可能一开始这个东西确实股价会反应，可能在他们来看的话，可能会有两三个月周期。那到这个时间点，可能就要开始谨慎一点，因为可能市场都已经涌进来了，资金都已经涌进来，这种他们就会比较小心一点，可能就会做一个波段式的操作。那像前面那一种，他们就是逢回家嘛，大概是他们会开始想这些事情，也就代表说市场需要更细微的思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不只是经理人哦，因为经理人他自己可能利害关系的原因，但是很多资深的名家都说，这次到这个位置，其实如果你没有把握，不妨就买基金，因为透过经理来帮你做，也是一个方法。
现在连投资专家都放弃讲个股，都讲基金了。
他当然是对一般这个比较没有时间研究的投资人来讲，他说要给我这个建议，要给他们建议的话，我建议他们其实去挑好基金也是一个好方法。
有啊，那个投顾老师以前少华应该记得啊，那每天都要报名牌，现在很多报的名牌就是 ETF 了。
对，
所以看这个，
这也是我不适应的地方。
也是啊，对，所以这个 ETF 就在台股现在交易也是非常的热络，而且很多人追着这些 ETF 买的标的在操作，对不对？
对，也是上上还是那个进进出出，
是啊，所以他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当中啊。好，那所以刚刚照赵华所说的，你们访问的专家就认为说，资金要分两类了啊，一类就是他绝对是可以这个逢低之后再加码的，那有些可能就是你要看情况，可能要减码的部分哈，
就是对。 就是散户比较多的，然后就是追一时的涨价题材，这种可能就是要比较小心一点，要有波段操作的意识了。对，
是。那所以你们这些专家认为说，这个行情到底可以维持多久呢？你说不用预判，所以大概都认为五万点会达标吧？
大家都这样讲啊，
大家都这么说哈。只是
对，
只是喊多少？
我们这次采访有人是到六万最高的，
有人喊到六万了，哇！
对，
太强了哈，这太乐观了。不过就像邵老师讲了，我们过去跑新闻到现在，经历过很多次的起伏，看到这样，就市场不可能天天过，总有一天可能会下来。所以在下来之前，你必须要有一些准备。刚刚邵老师也说，现在大家去投资就不要开杠杆开太重，
对，
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必须要遵守的一个准则啦哈。不过好像年轻人都听不进去这样的劝告，他们认为说反正赚我就尽量赚，一定可以逃得过风险。有时候不要有那么有自信就是了哈。
真的
是好了。像你们这次做的这个与台股齐向共荣的封面专辑，以你自己来讲哈，怎么看台股接下来的表现？然后在台股投资上面，你自己本身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建议呢？
我自己看其实是第三季，我会觉得要多留意一点啦，因为其实老实说，我想看其实去年当然是 AI 浪潮跟对等关税的冲击两个在拉扯，那结果 AI 浪潮大胜哈。那今年一开始是 AI 浪潮对上的是一个地缘政治横渡海峡，现在看起来横渡海峡也慢慢的有情势好转的迹象。
是，
但接下来其实整个 AI 浪潮最担心的我觉得是整个资金环境的改变啊，因为不管是资本支出，然后这个股价高了之后，市场资金要继续拱股价啊，这些东西都跟资金环境有关，或者说跟美国的利率有关。那现在新的这个联准会主席上来花絮，他一开始端坐姿态是非常鹰派的。那整个七月接下来会有六月这个会议记录的公布，然后最近花絮是在欧洲发表演说，他也说这个通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七月底又会有个会议，当然大家会说七月底可能升息几率不高，但是花絮会不会又讲了什么话，还是不讲话？都是必须关注的，因为资金环境现在看起来是影响 AI 续航力一个重，至少短期续航力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更不用说可能这个还是有几个，我现在不晓得情况有没有变，但是还是有几个大的 IPO 正在酝酿嘛。那这些东西对于资金整个资金的吸金的效应怎么看？所以整个第三季变数是稍微多了一点。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确实整个第三季是可以这个做一些耐震的或防震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准备。对，我是觉得是可以这样考虑。那第四季大家认为是这个其中选举啦，或什么因素，可能又会有高点可期，大概是这样状况。
是好，我想刚刚邵华这番的建议其实算蛮中肯的啊，就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虽然哈现在是多头行可以胜寸势而为哈，但是也真的不要忘记背后一样还是有一些风险，就是了，及时提高警觉就对。好，今天非常谢谢《金周刊》的副社长杨邵华为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邵华，
谢谢季富哥，谢谢。
好，那每次跟金周刊合作，我们就是要赠送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那我们今天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来赠送杂志，还不要打电话哦，待会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我先把游戏规则讲清楚。那我们只有三本的额度哦，送完为止。那如果你幸运拿到这本杂志的话呢，记得要在下个礼拜五哦之前呢来电台领取。我们的电台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好，那如果想要拿到这本杂志的话，现在可以打02-2372920 02-2372920，我们送完为止哦。其实这期的金周刊呢，除了封面故事之外，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好好的来给他参考一下哈。尤其最近台股那么热哈，刚才投资的题材算是蛮多的哦。好，我们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台股的这个跌势好像真的一直在缩现在呢只跌了280点目前来到46742点如果今天要回到47000点，可能还蛮拼的但是呢看能不能够接近到平盘甚至能够小翻红我觉得这样子就不错了基本上呢大家对台股还是蛮有信心的刚刚这个邵华也跟大家分析了嘛台股 跟过去的情况不一样了哈，只是你也不要去预设说是高点，就是哦，现在还在涨，你就顺着这个势去做就没有问题了哈。好，这个是台股最新的表现了。那今天这些内容，希望呢对大家的投资跟生活都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再不朽也磨成沙漏。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苍狗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慢动作缱绻胶卷，重播默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接就能立刻领补助。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没有诶，那是什么？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